合神心意的男人。十二，在工作中荣耀神的心。第一部分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。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讨论我们的主角大卫王了。这本书的整个前提是，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。大卫一生的渴慕是顺服神，但是他不一定都能成功。在本章中，我们要查考某一次大卫的心灵愿意，但是肉体软弱的经历，导向失败的陷阱。在大卫数次失败的经验中，我们通常可以找出造成问题的原因。举例来说，看看大卫和拔示巴犯下淫行时发生了什么事，并且看看我们可以从大卫的错误中学习到什么教训。大卫闲懒。在大卫的时代，战争是季节性的事，战士们在好天气时进行战争，通常是从春季打到秋季。当故事开始时，我们看到这个景象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节。大卫没有和他的手下一同出战，而是留在了家里。大卫追求感官。我确定你听过这句谚语，闲懒的心就是魔鬼的工厂。刚好大卫的闲懒构成了他一生中悲剧性的一个章节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大卫没有出现在他应该出现的地方。身为国王，他的工作是带领他的子民征战，但是他留在后方，而且在这个充满肉欲和感官的章节当中，我们看到大卫闲懒的结果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而且大卫与她同房，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孕了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到五节。大卫羞辱神。大卫若是去做他的工作，带领他的军队，就不会落入这个麻烦之中。结果一个妇人遭玷污，她的丈夫被刻意送到战场上送死。这些可怕的行为绝对不能荣耀神。事实上，先知拿单说大卫的行为带来相反的结果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四节。在拿单的责备下，大卫明白并承认他的罪是违背神的。是的，其他人受到影响，但是大卫的行为至终在不幸的世代里羞辱神及他的名声。大卫知道他的罪行得罪了圣洁的神，他痛悔地承认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。大卫一生中的这个污秽例子教导我们该留意什么，那就是闲懒、错误的感官以及羞辱我们的神。正如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所说，我们要在所行的一切事上荣耀神。朋友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代表耶稣基督，包括我们的工作场所。当我们不好好的代表他时，我们就和大卫一样羞辱神，并且使他的名大受亵渎。如果你和大部分人一样，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，那么 必须要让你的工作场所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平台，并且让他的名受到赞美。你可以用以下五种方法在工作中荣耀神。成功的原则，原则一，要殷勤。在多年的侍奉生涯中，使徒保罗训练了许多的年轻人，其中很特别的一位是提摩太。我们第一次看到提摩太是在使徒行传16章1节，当时他是个刚刚加入事工的年轻人，大约15年以后，我们再次看到提摩太，这时候他已经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。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提到他牧养的责任时，他说，你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提摩太后书2章15节。换句话说，提摩太要尽其全力，好使他不致羞愧，不是在他的辅导保罗面前，而是在神面前。那是提摩太真正侍奉的对象。保罗要求提摩太在他蒙召去做的事上，讲道及教导要殷勤，不要使神蒙羞。朋友，神也要求你我培养同样殷勤的心，在我们所做的事上达到最好的地步。为什么？以下是几个原因。当我们尽力时，就使神得荣耀。我们代表主耶稣，因此我们尽力。我们侍奉的是神，不是人，所以我们尽力。当我们尽力时，我们就为复活的救主做了活的榜样。当我们尽力时，我们就能供应家人的需要。过去因为事工需要，我有机会造访印度15次。印度是一个迷人而独特的国家，有许多人需要耶稣基督。我对印度深感兴趣，因此我被这个故事所吸引。他提到殷勤的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。一位来自印度的宣教士说，有一位陆军军官停下脚步，叫街上一个贫穷的印度男孩擦鞋。那个男孩用极大的热情和活力开始他的工作。那个军官着实感到惊讶，那个男孩不是用普通懒散的态度，加上过于急切伸出要小费的手，而是辛勤的工作，直到皮鞋闪闪发亮。军官问道，你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擦亮我的鞋？男孩的回答是，哦，先生，上个礼拜耶稣进入了我的心中，现在我属于他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每当我擦别人的鞋时，我一直想那是他的鞋，因此我会尽我所能的去做，我要他觉得高兴。你的工作是否也像这个男孩表现出来的殷勤？你是否愿意为了荣耀神，讨那为你而死之神的喜悦，而擦亮别人的皮鞋？基督为你我做了何等大的事，我们怎么能不殷勤将最好的献给他呢？原则二，做仆人。我先前提过，我曾经当过推销员，在任职期间，我被要求参加一次管理训练计划，地点在我工作的制药厂企业办公室。在那次的会议中，我被安排在一群心怀抱负的经理之中，我们被指派一个情境，然后必须解决那个问题。如果你曾经参与过这种环境，你可以想象，我们每个人都试图向老板表现我们是优秀的管理人才。我并不是说这种做法不好，有抱负的经理人确实需要学习和其他人一起工作，才能解决问题及遂行领导功能。但是除此之外， 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身为基督徒工作者，应该更进一步，要在我们的工作上随时都做佼佼者，不只是在老板看着你的时候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像仆人一样的接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包括业务、管理或我们从事的任何工作。而且我相信耶稣会在做仆人的这件事上带领我们。耶稣仆人的榜样，耶稣自己示范了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仆人。在耶稣死前的一周左右，他和门徒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，在这段旅程中，他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求耶稣将神国里杰出的地位赐给他们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。你要伟大吗？真正的领袖不是由统治地位或追求杰出来决定的。耶稣永远是最伟大的领袖，但他也是所有人的仆人。二，跟随耶稣的榜样。何不追随耶稣的榜样，成为你同事的仆人呢？以下有一些成为工作上仆人的建议。带着仆人的态度，推崇他人，赞美他人，鼓励他人，请教不是告知，给不是得。你可以选择两种态度之一来面对工作。你可以争取工作中对你有利的一切事物，这种态度是将机构及其中的人员视为为你服务的工具。你也可以探取另外一种态度，说，我可以为这个机构或工作贡献什么。这种较好的态度，目的是要让机构变得更好，建立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，让其他人获得帮助，能够过着更好、更满足的生活。改善其他人的生活是仆人的角色。原则三，做学习者。记得第一章中那位科学家的墓志铭吗？他至死学习不倦。朋友，那也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。我们也应该至死学习不倦。不幸的是，许多人却正好相反，他们的座右铭是宁可死不肯学。他们不喜欢高中，迫不及待要毕业，这样他们才能过真正的生活，或者他们只求过关。而今天他们的工作选择有限，因为他们没有继续学习。现在我必须承认，我认识许多人只受过少许的正式教育，却在他的机构或工厂里爬到顶尖的地位。我相信你也可以说出几个这样的人，或许甚至你自己就是白手起家的人。但是如果你更仔细地观察这些人，你会发现他们都愿意继续接受教育，也许不是透过正式的管道，而是非正式的方式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继续自行学习，而这正是他们成功的原因。我所谓成为一个学习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学习并不限于学校和教科书，学习和某种技能的持续发展有关。我用这种角度来看待学习。学习是一种意志，一种态度。 学习是不断进步的，他以自己为基础，继续建立。学习并不仰赖你的智商，学习与国籍无关，学习不需要正式的课堂教育，学习并不一定提供学位，学习不需要学位。学习是圣经的命令，参考彼得后书3:18，学习是合神心意者的生活方式。容我再次提醒你，我们所谈的是在工作中荣耀神。我们讨论过殷勤，也讨论过尽我们所能，而学习是成为顶尖者的一部分。当你学习时，你就是让自己尽一切所能，并且成为那最好的。这里有一些简单的建议，让你继续学习，学习阅读，或是读得更好。大部分弟兄很少阅读，或是完全不阅读。事实上，调查显示，只有大约5%的基督徒书籍是由男性购买，而10年前的数据是15%。弟兄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在阅读这件事上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。阅读是所有学习的窗口，阅读让我们接触世界以及其他人的知识和经验。那么我们如何能成为更优秀的读书人呢？成为更优秀的读书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读书，读书，读更多书。就和其他的技能一样，假以时日，阅读可以让你成为更优秀的读书人。我认识的人当中，有人已经连续多年连一本书都没读过，但是当他们了解读书的重要性时，有些人定一个目标，一个月要读一本书。对于一个热心读书人而言，这个目标听起来不算什么，但是对许多弟兄而言，这是个伟大的成就。当教会中的敬虔弟兄开始帮助我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时，我注意到他们总是在看书，因为渴望成长以及学习他们，我请他们建议我该看些什么书。你也可以这么做，何不请你教会的领袖推荐一份书籍清单，让你也能开始踏上领导的旅程。俗话说，读书人就是领袖，领袖就是读书人。而且别忘了，你渴慕阅读的第一本书应该是圣经。在你的一生中都要持续不断的反复研读。学习发问不是随便问，而是正确的问题，能够提高你对眼前主题认识深度的问题。记住，你是个学生，这表示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教导你。将工作中遇到的每个人当作你的老师，他们都是某方面的专家，找出这个某方面是那方面，然后向他们学习。没有所谓的蠢问题，所以不要害怕问问题。从来没问出口的问题，就是永远学不到的数据。问个问题，可能会使你学到对你大有益处的东西。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。俗语也说，一个仗势自己经验的人，只有相当少的材料可以使用。因此，我再重复，问问题，并且从任何愿意教你的人的经验中拾取教训。可惜的是，你无法向过去的伟大人物请教，但是你可以阅读他们的传记，可以从他们的成功中学习，而且可以避免他们的失败。同样的，不要忘了你的圣经，圣经是学习他人经验最好的书籍。想想看， 我们已经从大卫的成功和错误当中学习到多少教训。圣经应该是你最主要的生活教科书，也是学习的主要对象。学习扩展你自己，在你的生活和生涯中，可能会有某个时候，你觉得自己的知识和工作表现都相当不错。也许你看着自己在工作中的职位向后一仰，对于自己目前的成就感到相当自豪。你从入门的职务开始做起，不到几年的时间，现在你觉得准备要放轻松，将你的生命交给横竖控制器，或者你就像许多人巧妙的表达一样，你正滑向回家的方向。我希望这不是你的情况，我希望你永远不停止学习。为了确保你继续学习，请每天进行这份自我测验，问你自己，今天我可以学习什么新事物？问你自己，今天我可以向谁学习？问你自己，今天我可以扩展工作或生活的哪些层面？问你自己，是否有某种形态的训练是我目前工作需要的，或是为下一份工作做预备？当我写这个部分时，我咯咯地笑，因为无论在药学系或神学院里，我都会遇到每天考试的教授。那些老师是令我获得最大扩展的人，也是我收获最丰的课程。我希望这份每日自我测验能够帮助你扩展自己。我最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军之一是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，他是一位严肃的军人，对自己和手下的要求甚严。以下是他对生活和学习的看法：生活是一个活生生的形成过程，如果你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增加你的兴趣，如果你的思想完全相同，叙述同样的个人经验，拥有同样的可以预期的反应，你的性格已经出现死后僵硬的症状。提供你一点信息，死后僵硬是在你死后你的尸体发生的情形。不要让你的墓志铭刻上这篇墓志铭：这里埋着某某某，他在几岁时停止学习，死于后来这几年的无知。在认真思想到目前为止所学习的关于殷勤、仆人及学习的内容之后，但愿在你寻求荣耀神的时候，这篇墓志铭能成为你的写照：某某某此时仍学习不倦，为了荣耀神。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工作道德，并在工作场所和教会中敬虔地活出来。我们工作的态度不但透露出我们的身份，也决定了我们的身份。